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布道与宣教课题第32课了。上一课我们听过老师说的对宣教士的支持，你有什么想法吗？参与建立神的国度是一个惊喜的经历，但我也相信今天张老师将要谈的普世宣教大事这一课呢，也会是大家另一个惊喜的经历。今天我们华人在普世分散着，可是呢，彼此的凝聚力也正是为神国的深广所铺的路。现今正是宣教的好时机，而普世宣教有着怎么样的一个趋势呢？来，让我们听张老师谈四个总形式，一个展望。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空中神学院。空中神学院，我在这里继续替大家讲解布道与宣教。布道与宣教，今天是32课，我是张明牧师。今天我的题目是普世宣教大事。普世宣教大事就是全世界宣教方面的大形势。我必须老早讲清楚，现在我在一堂里面30多分钟以内很难把全世界的宣教大形势呢讲得很详细的。不过我们总可以在这里呢把一个总的形势和一个未来的展望，把它好像一个图画这样子画出来。虽然我们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能够全面去宣教的国家，特别是派宣教士到国外去，到另外的民族去宣教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有这个准备，有这个认识预备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去宣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现在我愿意分四方面来谈谈这个总的大宣教大形势。第一方面，我们提到输出宣教士的国家与地区，就是有世界上有哪些国家是输出这个宣教士的，派出宣教士的这是国家与地区是什么地方呢？可以说自从19世纪以来输出宣教士的国家呢，主要呢就是西方国家。19世纪就是1800年以来，从那一年开始呢，在那一年之前也有宣教，但是在那一年开始呢，可以说西方国家就比较全面性的派很多宣教士到全世界各地去宣教。那么这些派宣教士往外面去的国家呢，主要可以说全部都是西方国家别的国家呢一个半个不是没有，但是主要呢都是西方国家。西方国家是哪一些国家呢？西方国家，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不是说看起来是白种人那种，就是全部是西方国家。因为在中南美洲很多人也是白种人，但是他们不算是西方国家。西方国家 也不包括苏联啊、波兰啊，就是东欧的国家。西方国家一般呢，就是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有的人说新西兰，还有欧洲，欧洲是西欧洲啊，这是叫西方国家啊。那么有些人呢，看起来的样子是白种人啊，波兰、匈牙利那些，那是不算是西方，那些是欧洲的东方啊，东欧啊。一般我们说西方国家呢，就是指我上面所讲的英美、西欧洲啊，还有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等等。其实呢，就是在我们中国来说呢，他们是在西方了啊，英国啊、德国啊、瑞典啊，就是在西方了啊。但是假如你说美国嘛，在我们中国的东面啊，但是呢，我们还是文化上啊称这些是西方国家啊。为什么西方国家能够派那么多的宣教士到海外去呢？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的啊，一个原因呢，就是西方国家呢，他们基督徒的人数比较多啊，特别是讲英语的那些国家里面，他们里面的基督徒比较多。他们基督徒比较多呢，也因为他们国家里面呢有一些大复兴，大复兴之后呢，就很多人悔改，很多人呢就变成基督徒了。后来就这一大群的基督徒呢，就形成这个宣教的大军啊，纷纷的差宣教士差遣到外国去宣教。这是第一个原因啊，基督徒人数比较多。那么相对来说呢，其他的国家也是欧洲的国家他们的基督徒就比较少得多了。啊，就算是南欧洲意大利啊、西班牙啊，他们就主要是天主教的国家，还有东欧的波兰也是天主教的国家，俄罗斯也是东正教的国家。那么关于这个东正教啊、天主教这个我暂时不讲，我以后有一次我会专门讲天主教的问题啊。那么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的人数，基督徒的人数比较多了啊。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们的条件比较好，条件比较好呢，就是指这个经济上的条件比较好啊，而且政治上的条件也比较好啊。政治上他们比较自由，那些宣教士可以自由的来往啊。经济上的条件啊比较好，他们的国家特别是英国、美国，他们是比较富裕的国家。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必须要强调一点。基督教传道的国家呢，假如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相信了基督教之后呢，你发现往往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呢是分不开的。所以一个地方基督徒一多起来呢，往往这个经济也好起来了。那么这方面呢是有它的原因的，因为有一个西方一个社会学家，德国的社会学家，在1900年他写了一本书，这个人叫韦伯，德国的社会学家。这本书叫什么呢？叫新教伦理。所谓新教呢，就是基督教，新的宗教啊，旧教就是天主教，新教伦理。这本书引起很大的震撼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基督教去到的国家呢人民的经济都发展起来了，经济条件都提高起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基督教呢去到的国家呢，人民都生活有目标了，生活有目标就勤奋的工作，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勤奋的工作。但是圣经又不主张我们乱花钱的，你赚了很多钱勤奋工作国家的经济就发展了，你赚的钱就多了。但是赚的钱就多的时候，基督教又不赞成你乱花钱的，不赞成你呢注重享受的，那怎么办呢？所以这是人家把钱赚了之后呢，就把这些钱的再投资到商业各方面、工业等等，那么经济就进一步的再发展了。假如每一个有钱人赚了钱之后呢，就坐在家里享受了，他的钱呢就不再投资到社会去呢，那么这个社会也会停顿的。他这个理论呢，到现在没有人推翻的吧？这个理论非常的有意思啊。所以呢，西欧洲、英美这些国家呢，当时就是主要的派出宣教士的国家，这是19世纪以来的形势。但是到了最近这30年来呢，特别是1970年开始呢， 哎，在全世界的兴起的另外一些国家纷纷派遣宣教士到外国去的。那么这几个国家呢，以前呢我们都说他们是西方人说他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就是在经济上没有那么发达的国家啊。但是就是所谓第三世界呢，现在都不算是第三世界的。他们是谁呢？第一就是南韩、南朝鲜啊，第二是新加坡，还有香港也是啊，还有非洲的尼日利亚。尼日利亚呢是非洲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因为他们有很多石油，他们的经济比较好啊。尼日利亚里面有很多基督徒，所以呢他们也派宣教士到国外去，不过主要是派到非洲另外一些国家，还有南美洲的巴西和阿根廷也派宣教士到外国去了。巴西与阿根廷呢在南美洲，南美洲本来主要是天主教的国家，可以说整个南美洲、中美洲呢全部都是天主教的国家啊。但是最近呢在巴西和阿根廷呢就多了很多基督徒啊。那么我以后会讲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关系的啊。在天主教里面呢，很多人呢没有这个重生得救的经历的啊，他们所信的对象啊都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跟我们基督教是一样，但是往往呢没有重生得救的经历，所以他们也不会去宣教，除非是教会官方的教会派他们出去，假如不是的话，一般的人民没有这个宣教的热诚的。但是巴西和阿根廷呢，最近这几十年呢有一些复兴，很多人信主，很多天主教徒也有了重生得救的经历，而且他们加入了基督教的教会里面，他们慢慢的就成为一支宣教的大军了啊。那么这个第三世界开始也派宣教士往国外去，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这是现在西方人，就是英国、美国，他们也承认的，他们也很欢迎第三世界的宣教士纷纷就出来了。好了，这是第一方面的大事啊。第二方面呢，就是需要宣教士的国家，在全世界当中哪些国家比较需要宣教士呢？在西方的宣教学里面，他们有专家把整个地球画出一个窗，好像一个房子里的窗一样。他说这个窗叫什么窗呢？就是北纬度啊，10到40度啊，这个窗啊。什么叫北纬度呢？假如你把一个地球从当中画一个圈，这个圈呢我们叫赤道，赤道就是太阳最猛烈的地方啊，在地球的当中，跟这个赤道平衡的一条一条线你画上去呢，这个叫纬度啊。北纬度在赤道的北面，南纬度在赤道的南面。那么横的这是中的那是横的，中的就是从上到下的，从南到北的，那是平衡线呢，那是线呢我们叫经度啊，经纬度等等啊。宣教学的专家把全世界呢画了一个窗，这个窗呢就是北纬10到40度，这个叫10-40窗，他们叫10到40窗，好像这个窗一打开这样子。反正是北纬度里面凡是北纬度里面10到40度包括的国家呢他们都说是最需要宣教士的国家，这是个全世界最需要宣教士的国家。这些国家是什么，哪些国家呢？这些国家包括，假如你有一个地图啊，世界的地图你拿来一看看你就知道了。这些国家呢，第一包括中国，差不多了就是差不多在北纬度10到40度之间了，当然不是那么准确啊。也包括印度啊，包括日本啊，包括呢中南半岛，中南半岛就是印支半岛，就是越南啊、柬埔寨啊等等，还有泰国缅甸，这个叫中南半岛。也包括印度跟附近的国家，印度附近的国家就是斯里兰卡，还有这个孟加拉，还有巴基斯坦，还有北方的尼泊尔等等。那么还有中亚洲，中亚洲呢就是在中国西面那些国家主要是有伊朗，还有阿富汗，还有呢就是前苏联分出来的5个共和国，好比有一个叫哈萨克 共和国，有一个叫乌兹别克共和国。最近足球队中国队乌兹别克，就是那个乌兹别克后来中国都已经打进世界杯了，乌兹别克就没有打进去啊。那么那里有五个中亚洲的国家啊，那么还有西亚洲，西亚洲的就是包括以色列呀、伊拉克、约旦呐、这西亚洲的土耳其啊等等啊，还包括什么呢？北非洲啊，非洲的北面。非洲的北面呢，主要是一些阿拉伯国家啊，包括埃及啊、突尼西亚啊、阿尔及利亚等等，这是北非洲的国家啊。那么宣教学的专家就说，这些国家是最需要宣教士的。那么这个说法呢，也有它的道理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说这些国家最需要福音呢？最需要宣教士呢？因为这些国家呢，大多呢都是人口很密的，特别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啊，还有就是孟加拉等等，人口最密的国家啊，所以你可以说，全世界假如这个地区里面这个窗里面的国家全部的基督徒达到20%呢，那么这个世界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世界上所剩下来的需要福音的国家已经不太多了。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个窗里面的国家说最需要宣教士，就是说这些国家一般对福音的拦阻啊是能力量是相当大的。那么拦阻力量最大来自什么国家呢？就是来自伊斯兰教的国家啊。你看这个窗里面差不多所有的伊斯兰教的国家呢都在这里面了，除了印尼以外包括什么呢？包括埃及啊、北非洲一些、阿尔及利亚、突尼西亚、利比亚等等，还有中东的一些叙利亚、约旦、伊拉克、沙乌地阿拉伯啊，还有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等。那么除了伊斯兰教之外呢，就是还有印度教，整个印度呢基本上是相信印度教的，还有尼泊尔也是相信印度教的。那么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反感呢，他们的反对是最大的啊，在全世界来说反对基督教最大的势力的就是伊斯兰教。还有印度呢，也是不是那么容易叫你派宣教士进去的。印度教徒呢对基督教的反感没有伊斯兰教那么大，但是那种的拦阻也是相当大的。还有泰国的佛教也是虽然他们比较容忍一点对其他的宗教，但是一般人还是不喜欢转变他们的宗教的。那么里面还有社会主义的国家，就是我们中国啊，因为我们中国是社会主义是无神论的国家，那么无神论基本上是基督教也有一个理论上的矛盾在里面。所以按照专家说呢，假如这个北纬10到40度的这个窗里面的国家全部都福音化了之后呢，那么宣教的这大业可以说已经大功告成了，可以这样说啊。好了，那么我们现在看第三方面，就是宣教是能到的国家啊，宣教是能到的国家。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国家出来。那么其实到现在来说呢，世界上很少国家是完全不限制宣教士的啊，就是假如你公开的以宣教士的名义，你说好了，我现在要到你说我要到法国去宣教，这样说你申请一个入境证啊，你到法国大使馆那里去，你说我要到法国宣教，就算中国准你出境，法国准不准你进去呢？他要不准的，他说我们不需要宣教士啊，因为他们说我们已经是天主教的国家了，不需要宣教士啊。所以世界上很少国家是完全不限制宣教士的，就算连一些自己说自己是自由的国家也不例外啊。打个比方，刚才我说的法国还有德国、瑞士都是那样子，西欧的国家啊。有一些国家好比说墨西哥，它是一个自由国家呀，它是个民主的国家呀有民主的选举啊，但是你想去宣教呢就相当的困难，它往往它不让你进去的。为什么呢？ 有很多国家它里面有宗教的势力在里面，墨西哥跟南美洲很多国家就是天主教的势力，那么那里很多天主教徒天主教的教会呢就不喜欢一些基督徒的宣教士进去宣教，因为进去宣教了，他们的人信的基督信一个基督教呢，他们的教会就少了一个天主教徒了啊，就形成一个很大的冲突了，所以他们不喜欢，所以他们也会给政府压力啊，不允许基督教的宣教士入境的。还有印度还是另外一个例子，印度说自己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的国家啊，所谓最大不是说这个地理，是指那个人口最多啊，但是印度并不允许宣教士自由的进去的啊，你有一个很好的理由 你才可以进去的。所以今天一些回教的国家就是伊斯兰教的国家，那更加不用说了，那根本不可能进去的啊。所以今天呢，宣教士能够自由进去的地区呢，你可以说只有全世界只有几个而已，其中一个是日本啊。日本呢为什么欢迎宣教士进去呢？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的他们欢迎西方人，日本不一定欢迎一些贫穷的国家的人民去，但是西方人进去呢，他们是倒是挺欢迎的，因为西方人去到呢并不影响他们，而且日本虽然自己有自己的宗教，就是佛教跟神道教，但是他们不感觉到这是个威胁他们感觉到国家里面多几个西方人呢是他们的光荣，所以很多西方人去到日本呢，他们就感觉到非常好的吧，因为感觉到很受欢迎的啊，很受欢迎，不是日本欢迎基督教，那是日本欢迎西方人而已啊。还有台湾也是可以自由的准许宣教士申请进去，以宣教士的名义进去，还有菲律宾也是允许的啊，泰国也是相当的允许的啊。最困难的国家呢，我刚才说的就是伊斯兰教的国家了，因为伊斯兰教的国家不光说禁止一切的宣教士入境，连自己的人民也不准改变他们自己的宗教，不准改变就是不准改变他们原来的伊斯兰教啊。就是国家里面有些比较紧，有些比较松一点，但是就算比较松的国家呢，里面有一少部分是基督徒了，但是一般的人假如改变他们的宗教，就是所谓改变不是说你从基督教改变到回教啊，你是从回教改变到基督教啊，你改变呢马上就受到很大的压力，有些人说要用石头打死你啊，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会马上不承认你是他的儿女啊等等，你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所以伊斯兰教的国家是最困难的啊，到现在为止。我自己就认识一个巴基斯坦人，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他信了主，他信了主呢，他就打长途电话回到巴基斯坦告诉他的爸爸，对吧，巴基斯坦是个回教的国家，他说我要有一件事情跟你商量，他说我在这里我信了基督教，我信了耶稣，我感觉到很平安我感觉到有很多的好处请爸爸你允许我啊。但是他爸爸呢马上就不客气，他说好了，从今天开始你不是我的儿子了啊，你回来我们的这边的人都要打死你了啊，你不是我的儿子了，这样子他就很难过啊。那么这种情形呢在伊斯兰教的国家里面是常常有的啊，所以这个国家不准宣教士入境是一回事，但是连他们自己的人民相信基督教的也受了很大很大的压力啊。那么所以这些国家呢，你想进去怎么样呢，做宣教士呢，就是只有以别的身份进去，好比说特别是医生可以进去，护士可以进去，科学家你进去搞科学的可以进去，你进去做买卖的可以进去你进去当老师的可以进去啊。那么以这身份进去呢，那么他们也不蠢哇，他们会调查的哇，你进去了也不是可以自由的宣教的，你进去只可能秘密的在家里面在朋友当中宣教一个对一个的当你发现对方是没有完全没有危险的时候才去宣教。那么往往就是医生护士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到这些国家去宣教呢， 连在自己的国家，好比说一个美国人，一个基督徒，他到伊朗去宣教当医生，他往往他去的时候呢，连自己的教会他也不说我到哪里去，他只是说我到某一个回教国家去，免得有人把这个事情讲出去呢，就是后来被伊朗查出来原来他是去宣教的，那就不好了啊。除了他自己教会一些很熟悉他的弟兄姐妹加上牧师以外，都要保密的，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在香港有一个教会，有一位姐妹，她也要到中东某一个回教国家去宣教，我忘记她是以什么身份进去。那么我们问她，你到哪一个国家去啊？她也不说，她说不好说啊，为了安全，为了保护当地的人，也保护她自己，她不好说这样子啊。可见呢，世界上呢，宣教是能到的国家，其实不是太多，但是也不是不能完全进去。就是可以用别的身份进去。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国家它有自己的宗教，有自己的或者是思想，有自己的信仰啊。宣教士来了会引起他们很大的怀疑啊。那么你是医生，你是护士，你是科学家，你是老师，你去到帮助他们。你赢取了他们的好感，他们发现哦，原来你这个人是那么有爱心的。对我们这么好的，那么他们也对你也就会那种防备的戒心呢，也就慢慢的就会排除了啊，消除了。那么他们就对基督教呢也会有好感了啊。那么这个在我们中国来说呢，也是同一个道理。很多外国人他们是有的是海外的华人，他们也是以医生啊、教师啊等等来我们中国去服务我们的人民的。那么我们国家看见长期观察了之后，发现这个人的确是很好啊，他来到他也很诚实啊，他也不说谎话呀，他也不乱搞男女关系啊，他也不是在这里反毒啊，他也不是在那里贪污啊，他也不搅乱我们的秩序啊，他对我们都是很真诚的服务，很有爱心的，也不是要来，甚至不是要来赚我们的钱的。那么后来对他们信任了，那么对他们好感呢，那么自然也有人呢愿意信他们的信仰啊，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啊。好了，最后一方面，第四方面是被忽略的国家。被忽略的国家，刚才我提到呢，说最需要宣教士的国家呢，就是根据宣教学的专家说呢，就是北纬的10到40度这个窗里面。但是这个10到14度的这个窗呢，这个划分呢，是从西方人的立场，从他们的角度来划分的。里面有很多有一些重大的忽略。第一呢，它没有包括俄罗斯与东欧。俄罗斯在中国的北面欧洲的东面跟北面，因为它是在40度以外的在50度以上的，是个很寒冷的国家。那么俄罗斯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没有包括它，还有没有包括东欧洲？东欧洲也基本上是北纬度40度以上的啊。那么这些国家呢，不是东正教就是天主教。东正教与天主教呢，本来都是信耶稣的，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的。但是有历史的背景今天呢就形成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三个大的宗派都是相信这个耶稣的，可以说是耶稣教的三个宗派啊。那么我以后再讲天主教。东正教呢，我对他也不理解，可以坦白的说。当我们没有把这些国家包括在内的时候呢，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天主教跟东正教的国家里面，很多人他表面上他是相信耶稣，其实呢他并没有重生的经历啊。可能大家会奇怪，但是我过几次我讲天主教的时候呢，大家就会理解了啊。很多人没有这个重生得救的经历，所以他们其实也是很需要宣教的，宣教士的。但是这个窗呢，10到40度这个窗呢，就没有把他们包括在内啊。那么第二呢，这个窗也没有把西欧包括在内啊。西欧包括德国，有一些所谓基督教国家，德国、瑞典、荷兰这些国家呢，也是差不多在北纬度40度，当然是40度以上了啊。 啊，也没有把西欧德国在北纬度的50度左右啊，荷兰也是，还有瑞典丹麦等等啊。那么这些国家呢，一般来说他们是基督教国家，但是其实呢，讲得很坦白，他们并不是基督教国家。今天呢，我们说这些国家其实是后基督教国家。什么叫后基督教国家呢？就说他们现在已经改变了，在形式上他们还是一些相信基督教的国家，他们的孩子一出生，所有的人民一出生呢就受洗了啊，但是呢从此之后都不到教会去啊，只是出生的时候去一次受洗，结婚的时候去结婚，临死的时候去埋葬啊，顶多呢圣诞节的时候再去一趟啊，里面的人基本上已经不是基督徒了，只是名义上是基督徒而已。他们西欧有很多的大的教堂，但是里面礼拜天只是有十几个人，甚至有一次有一个德国的牧师到一个教会去讲到，他发现呢整个大教堂里面只有三个人聚会，一个就是他，一个就是打扫的扫地的那个人，一个就是在那里弹风琴他们不是弹钢琴，弹风琴的那个人，只有三个人。那么他也上去把那篇道讲完了但是在欧洲常常有这种情形，所以呢欧洲已经不再是一个基督教的地区，乃是个后基督教的地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很少很少。其实他们呢很需要宣教士，但是他们往往不承认，他们的政府，你申请去说我是去做宣教士的，那政府说我们是已经是基督教国家了，我们不需要宣教士所以欧洲其实是相当困难的一个国家，相当需要福音的一个州他们的人民呢对基督教呢已经采取两种态度，一种态度就是采取敌对的态度反对基督教的态度另外一种态度呢就是漠视的态度，就是不理你取笑你这样子的态度所以你在欧洲呢假如你说我是基督徒人家会感觉到很奇怪，你为什么要说自己是基督徒呢？所有的人都已经是基督徒了，为什么你特别要声明你是基督徒呢？他们会感觉很奇怪的当然里面也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了，但是我敢说一句话，今天在欧洲真正的基督徒的人数按人口来说比中国还少还要少，比我们中国还要少。当然他们还有很多条件，因为他们有历史的背景，他们写了很多书，有很多训练，很多神学院等等。但是在欧洲里面，很多所谓神学院呢，只是大学里面的神学系而已，是什么人都可以读神学的，不是说你不一定要基督徒才可以读的，不一定要有重生经历的人都可以读的。可以说今天在西欧洲读神学的人呢，大部分的人都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读了之后出来做牧师只是一份工作而已一份很好的工作薪水很高的。为什么薪水很高呢？有个原因，就是他们有一种税人民要交税的，只要你出生的时候你是受了洗的，你就是基督徒，你要交教会税教会税呢是每个人的1%而已，很少，但是全部的人民都要交教会税的时候呢，这笔钱就不小就不少了那么政府呢就代替教会把这个教会税呢收集起来，然后把这钱呢就还给教会。所以呢就算你一辈子也不到教会去，只要你是婴孩受洗的，你是基督徒了，你就要交这个教会税了，除非你公开的宣布说我退出教会了这样子你才不用交这个教会税所以西方的就是欧洲的牧师呢都有一份很高的薪水的，就算他教会里面只有三个人吧他也有一份很高的薪水，是这样子的这个相当怪的 一种情况，他们感觉得很正常，其实我们感觉得相当怪的所以整个西欧呢就被这个10到40度这个窗就忽略了其实是个很需要宣教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有些美国人呢也派人到欧洲去宣教，就是这个原因。那么还有一个忽略呢，就是这个窗呢把中国包括在内，说中国很需要宣教士，但是中国是不是需要宣教士呢？当然我觉得很多地区还是需要宣教士的， 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一点，就是最近这十几年来，中国的基督徒已经多起来了。可以说，具体的数字我们不容易计算，但是起码你到沿海的省份去看看，甚至于是内陆的省份去看看，你发现呢，每一个村里面都有个教会啊。那么这个不简单的，你到日本去看看，不可能每一个村里面有个教会的。你说每个大城市里面有教会就可以，但是你说每个村里面都有教会，这个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在一个国家里面，假如一些省份每一个村里面都有个教会呢，那么这个国家的基督徒的数目应该是不少了。所以中国应不应该再被放进这个窗里面呢，这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啊。展望未来呢，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啊，教会慢慢强大呢，我敢说中国将来也会成为一支相当庞大的，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庞大的，因为我们的人口多的宣教的队伍，让我们现在就准备起来，预备将来有一天我们也去宣教吧。
老师谈的普世宣教大事，对于四个总形式，一个展望，听后感想是什么呢？我想，身为主的门徒，在准备时期，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顺从他的旨意。当我们献身去行，即便是受苦的时候，却也能够完全安稳地在他的旨意中。朋友，让我们一起说，亲爱的主，我相信你的旨意全然美善，你所带领我们走的一切路，包括遭受的苦和磨难，都是出于你爱的计划，而且最后的结局我们必不是受苦，而是在你宝座前享受永远的喜爱。感谢赞美主，阿们。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